感谢主啊，其实因为我经常跟少阳讲，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 serious 的人，我觉得上课我怕太 boring 了，所以我说你可不可以来给我们一个开场白，这样子呢使我讲课不要太 boring， 所以他就说他想到昨天看的球赛，就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场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上几堂课我们讲到的都是保罗书信，从今天开始还有下一堂呢，我们要进入到普通书信。这些书信呢，除了希伯来书之外，希伯来书就作者还是有争议的啊，其他全部都不是保罗写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 go through 的两卷书信呢，是希伯来书跟雅各书。那下个礼拜呢，少阳他会跟大家 go through 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犹大书。那在讲义一开始呢，我大概就是说把普通书信这八卷普通书信都列在上面，我不打算就是把八卷都再跟大家讲一次，我想下个礼拜少阳会 cover 其他的。那我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来讲希伯来书跟雅各书。那好不好，我们也在一起有一点祷告啊。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主在一起 go through 整个新约概论，主实在是完全的，主你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不完全，主啊话语那样有限，主但是你的道是这样的高深，主你是那样子的完美，主啊圣灵你一定要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主啊真的叫我们心里面向你敞开，愿你圣灵无限的大能，主啊进到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里面，主叫我们真的是用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主啊叫我们真的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来膏抹我们的心，主使我们真是与你话语相遇，主你让你那个说话的神，主就在我们里头成为活道，说话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今天把希伯来书跟雅各书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借着这两卷书来对我们说话，主叫我们心里面被你开启，主我们就更加渴慕来读你的话语，将你的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读哈，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那其实我上一期哈，我还有少阳，还有那个严沙利曲牧，我们三个一起在一起讲过希伯来书哦。那我们其实这个书并不容易讲，非常的深奥。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新约里面讲基督论。就是主要是那个基督论非常的浓的一卷书啊。那在这里其实我也讲到说，这个希伯来书本身呢，它是论到基督呢，它其实就是整个新约的根基都在那个希伯来书这卷书里面。那刚刚少阳也讲到，希伯来书其实它是给犹太人写的。但是现在就对我们后世哈，希伯来书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宝贵，我自己从希伯来书里面得着很多很多的恩典呢。那我相信就是说就是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始一到三节，短短的这三节经文，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认识，好好的把握，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面真是可以认识到神跟万物他的关系，神跟我们这被造的人他是何等的关系，你整个人你真的知道说我们的位分何等的宝贵，你的活法就会非常的不一样哦。那我想说前面那个哈，我就是说讲到普通书信，我想大家看到下面希伯来书第一点哈，我们可能就是稍微用这样子来讲，希伯来书呢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呢，主要它是讲到耶稣超过天使。那我们其实这里用两点哦，其实我想说让大家再加一个这个讲义哦，我后来再来看呢已经印出来了，但是呢有些 错误，待会儿我们可能还会再改一下哈。我觉得不是没有订正的很好，在很仓促里面写的。你大家加一个基督跟万物的关系，那这个是在希伯来书1:1-3，那也是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呢，希伯来书作者，这个作者大家都还是很不清楚到底是谁，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亚波罗，甚至有人说是巴拿巴，反正不知道是谁，就是写得很棒的一卷书。那如果说大家写好的话，我想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3哈。我曾经去那个看过那个唐崇荣牧师，他讲希伯来书，他讲了100多卷，就是光1-3，他不知道用了多少堂课来讲1-3，这里面太丰富，太丰富了。我觉得，我自己听也对我很有帮助哦。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用很短的时间来看呢、哦。那我想说，用1-3，我先把那个希伯来书一个 highlight 先。把它 highlight 出来啊，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3。
神既在
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本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OK， 好，这三节里面呢，他讲到三个时间点，是不是？我想说，想大家从这三节里面讲到哪三个时间点，大家来看呢、哦？我你看呢？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黑板哈。那我想说借着大家来稍微这就是大家观察一下这三节讲到哪三个时间点呢？古时有一个时间点。OK， 这个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哈。古时，然后呢，一个是末世。还有呢，你如果光看时间点，你还有看其他的，你要想古时借着众先知哈，然后古时跟末世之间还有没有时间，就是它的 description 那个描述里头看到什么呢？创造诸世界是在什么时候？古时的时候创造诸世界。OK， 然后呢？
多次多方
晓谕列祖，在什么样的时间？
是在创造和末世之间。
在这中间里头，中间不同的，在历史整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些点上，神多次多方晓谕列祖。OK。所以他就是说有一点是古时，一点是末世，然后呢这中间呢他一直有话进来，神一直有话进来，那有话进来，然后呢还看到什么？他讲到末世哈，他讲到末世，讲到耶稣到最后他是整个承受万有的，就是万有都要归于他，整个万有都要归于他，整个末世的完结是整个万有都归于耶稣基督。还看到什么呢？第三节那边讲到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古时跟末世之间 神他的工作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其实我说三个时间点是不精确的，我们应该是说从一个起初，神创造诸世界，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有一天我们的世界要终结，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整个历史的终结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起来承受万有。在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创造诸世界到末世的终结，耶稣基督整个世界他是托住万有的，他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晓谕列祖，一直都有话，用多次多方，就是说很多次很多次都一直有话在这当中。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看现在整个，就是说从创造开始，有历史的开始，我们都觉得说，哇，到了什么事情，历史的事件，有这个事情发生，有那个事情发生，它都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历史整个那个历史的掌管者还是耶稣基督，还是神，还是上帝，在这整个历史里头做掌管的人呢、啊、其实如果说我们来讲哈，我们讲到旧约哈，旧约其实呢一直在启示，我们就说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哈，其实旧约的时候，他在很多的时候是已经将耶稣基督启示给许许多多的这些先知，启示给许许多多神的子民。那启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对旧约的人来讲，他们知道那个弥赛亚要来，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呢对旧约呢，他跟新约的百姓不一样，他们是好像说是 project 一个点，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可是 until 耶稣基督降世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开始有我们知道他肉身时间的点。我们肉身，他就是说这33年半的时间，他活在这世界里头，然后整个新约里头，那整个点就是耶稣基督整个启示就越来越明显。甚至当时就是犹太人还非常的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已经活在他们当中，他们根本还不知道他是弥赛亚。那时候其实就是那个点就越来越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好像旧约呢，就是在历史的几个点里头，我们。来看零星的点，等到新约的话呢，好像那个阵痛啊，阵痛就越来，好像妇人怀孕刚开始不太看得出来，到了后面呢，你就看它点越来越密集，越来密集，越密集，然后直到耶稣基督出现了之后，到他过世，很多就是旧约启示的经文在新约耶稣基督来了就一直 fulfill，这些应许，这些的经文就开始一直向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如果说我们看到哈，就是在以赛亚书，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3章，这是我想是最明显的53章里头。以赛亚书53章哈，这一章里头主要就是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讲到说，耶稣基督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个整个53章是在主耶稣降世之前700-800年写的。你能够想象吗？以赛亚书在写，就是以赛亚他真的是受末世写下这个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可是他当时写了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就好像说，你如果没有在那个时间点里头，你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你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可是以赛亚在写这个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的700-800年写的。 这个是他们出生年代的不同，他写下了这个。所以就是说你真正就是说让这些圣经的学者他们来读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些东西是 in awe 那种敬畏的心，看到神真的是就在七百，我想以赛亚书很多的先知他们在预言的时候，他们如同好像在神的那个 puzzle 里头，当他在拼这块这块搭上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整个图画，我们后来的人来看，看见这些拼出来的，我们仍旧这整个图还没有完整，可是你看到很多都已经拼上去了。我们昨天礼拜五在小组查经，我们当中有个姐妹，她说她在 BSF 就是查以赛亚书的时候呢，然后以赛亚书里面因为很多都是预言，讲到各国的预言，而且这些国这些预言呢都是好像就是说在还没发生前的几百年就预言已经在那里，后来就是就这样子成就了。他说他读下来他心里面有一种敬畏跟害怕，太真实了。如果说我们真的好好去读，看见这些就是说真的把那个历史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拼出来的话，真的就是会看见神的话立定在天，当这个话出来真的全宇宙就效力，照着他的时间表一直在效力。我们人可能都不觉得，我们就这样子走，每天好像就是像这些先知他们预言的时候，可能在他们整个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见这些预言就成就了，可是就在几百年之后预言成就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当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点里面，我们好像那个认识神真的就是在有限的眼光，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从圣经整个大方面，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这个历史的主，他怎么样在这个他的运作运筹帷幄，在这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纵使在这个时间的点，如果我们被摆对位置，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的经历啊。那我想说从那个希伯来书我讲这么多哈，我就是说要跟大家讲到说我们整个万物的终结是归于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哈，我们已经我想说哈，我们可能已经都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少阳讲的我们那个非常后面非常后面，我们在这后面呢。那其实不管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寿命哈，也许说我们是80岁100岁也好120岁也好，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在从永远到永远，在永恒的主面前，真的是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长，就是那么转瞬一下子，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转瞬。所以真的是就像圣经里面讲，我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可是神非常顾念我们。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到，我不能够明白这个历史的主，他创造世界可以用7天的时间创造，他同时在人犯罪的时候，其实好像 cancer 一样，我们要归到将来永远的这个世界里头，他的美好里面不能够存在任何的罪，对他而言他毁灭再创造会是容易的，可是这不是他的方式，在他的爱里面他选择来恢复我们。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是在小组里面查，我们弟兄就讲到他们家呢就是在那个 remodel 房子，在 remodel 房子，然后他们 remodel 的人就跟他讲说，哎呀你们这个 remodel 哈，如果说推倒重来哈，盖一个新的对他们来讲容易很多，而且可以做得很漂亮，可是呢因为要 remodel 呢，你要顾全这个地方顾全那个地方，只能在这地就是很费劲。其实人不也是如此吗？神要来恢复我们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可是神的爱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那个真的是就是不离不弃，而且就是那个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在这整个里头呢，这80年100年，如果我们真的那个眼光哈，就像希伯来书作者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立定脚步的话，就在这个点上好好的 那个你的 position 是对的话，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这样子跳来跳去的，很多的时候不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你要知道，不管今生你的职业再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是真的在永恒里头，在我们受造的地位里头，那个不是一个 meaningful 的生命。所以我想就是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我们可以认识神，你可以进入这个位分，在一个新造的地位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其实是要讲到这个，他讲到耶稣基督啊。一开始我们讲到基督跟万物的关系，是在那个1章1-3里面表现出来。那后来再来讲到说天使跟人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希伯来书那个时代里头呢，很多人他们是敬拜天使的。那这个作者呢，他讲到哈，我们翻到1章14里头，他讲到天使是做什么的呢？1章14，邵阳你帮我们念一下。
1章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OK， 他是跟我们讲到这样一个看法哦。当时还有很多人敬拜天使，可是希伯来书作者他严严的告诉我们，天使其实他是服役的灵，并且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我们再看到2章第10，2章第5节跟第6节。
第2章第5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寡妇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OK， 他讲到其实呢，天使他是服役的灵，而且呢，那个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神也没有把世界交给他管辖，可是人堕落了。神他对人的看法，他真的是就是说让人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尊贵。他人其实就是我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神他真的是立我们这个位置，他让天使来为我们效力，他要跟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关系，他真的让我们好像就是说这样子的有一个尊贵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要在我们的里头，这个尊贵真的是大家要真的好好的来珍惜的啊。那还有我想说看到耶稣跟人的关系，我想我们来读2章10-11啊，那个邵阳你来帮我们读一下10-11。
原来那位万物所有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OK， 所以他讲说那个耶稣基督哈，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我们将来的归宿，我们要被耶稣基督带领进到荣耀里去。这是耶稣他不只要救赎我们，给我们救恩，我们成为承受救恩的人，还要领我们到荣耀里去。这边11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你知道这个完全无罪的神，他在天上的这样子的荣华里头，他到地上来真的仿佛是一个在很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到粪坑，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好像就在粪坑里面一样，他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然后他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你要像哈，我们这些就是说常常犯罪的人，其实从神的角度我们怎么形容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过去曾经有一个那个 很大的校园的枪击案，就是那个 Virginia Tech 有一个韩国的孩子，他就是进到一个那个班上，就是一下子那个开枪射了30多个人，就是30多个人就死了。你想，如果说他的父母因着这个孩子，我想他们可能就躲到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很怕被人见到。你用这样子一个形象来想耶稣基督，他上帝耶稣基督，他们在荣耀里面造下我们这些人，他们造的本意那么美好，结果我们犯罪了，结果他来赎我们的时候，他说他以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所以我是就是想要用这样子的形象来拉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头，他怎么样来看重我们，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位上来珍惜主对我们的关系啊。这是第一章第二章里头讲到说那个耶稣基督他与我们的关系。那那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来看讲义里头第三章来讲到说耶稣超越摩西。看啊，其实像摩西，因为这卷书是对犹太人讲的嘛，所以摩西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就像说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拿中国人来讲的话，是谁是中国人，可能像孔子啊，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人去跟他讲说耶稣基督，像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讲说耶稣基督那个是来救你的，孔子是犯罪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很多人如果说信奉儒家的哈，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他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被冒犯。其实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对那种摩西旧约的律法，他们严严的遵守都大过于我们对孔子的尊崇。可是呢，希伯来书作者就是要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超越摩西的。所以呢，他是从就是说以色列的角度，他们就是其实就是说非常的敬仰摩西哦。其实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摩西其实他一生的生命也蛮预表基督的，就是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在那个荣华的世界里头，但是他愿意为着他弟兄的缘故，他离开他的荣华，然后带领这群弟兄进就是出埃及，埃及就预表世界，他带领这些弟兄离开这样子的世界，然后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其实摩西一生也是蛮预表基督的。可是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仍旧提到说耶稣基督还超越旧约的摩西，他要把希伯来人的眼光就是要把他抓，就是说要提升他们，就是不是停留在一个旧约的律法了，不是停留在一个宗教的灵里面，律法的瑕疵里头，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里头来与他相交哈。然后他这边也讲到说，人间的先知跟最大的先知都是不一样的。那个先知我们刚刚讲到哈，先知神借着古时，像那个先知神好像跟他启示就是一点一个看见，就是那么一小点时间的点上，就是在那一点，他可能他的预言就在这个点上他讲了，可是 fulfill 可能在后来他过世之后，才不知道几百年之后，然后神的那个才实现。可是耶稣基督这个先知的角色，他是一个最大的先知，他跟其他这种人间的先知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跟我们讲的哈。然后呢，又讲到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如果说在希伯来书三章后面一直到四章这边都讲到安息日的主哈，我就觉得真的是最近我也常常一直在想哈，就是说要享受主的安息。很多的时候我们呢，对于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好，我最近我们当中有一个孩子啊，他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回到家里面，他其实就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功的孩子，结果呢就在大学那几年，一直晚上他都没办法睡觉， 结果现在就是常常觉得身体非常软弱，而且他觉得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是好像就是说觉得说神的意思应该快快来到，可是一直都没有。然后就是家里爸爸妈妈都是很爱主的，也是很 worry 说孩子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里面就很没有安息。那我就是后来他妈妈就讲说呢，因为他觉得祷告神都没有答应，他就变得很软弱，不愿意去教会这样子哦。那我其实看到这个年轻孩子，其实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光景，不是吗？如果说我们现在一个好像危机里面，然后我们常常可能祷告长时间，然后看见那个没有改变，我们好像对神的信心就薄弱了。我有时候，我真的要在这里讲哈，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神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信心，我就不再信你了。可是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丢掉神的。当我们领受神的生命，神就是一直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丢掉的是什么？其实是丢掉安息。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主，我不再相信你，我丢掉你了。其实你不是丢掉主，你是丢掉里面的安息。你那个里面就开始就是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什么。所以其实那个安息日的主，真的是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新造的人，受造，我们受造，后来我们在跟耶稣基督相连，领受这个新造的生命。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神是主的。我们就是说，在那个信心里面，我们要学习去相信神，相信神。借这个过程里头，很多时候可能是时间的熬炼，可是如果我们的眼光跟就是说不是停留在只是问题的解决，而是相信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仍旧 control， 仍旧在神的就是抬头来仰望他，那个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得到的安息，跟你一直想事情一定要解决，那个就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说希伯来书一直在讲说，真的在基督里的安息，那个安息是胜过于在约书亚他带领百姓，就是说哦，要到迦南美地那种 physical 上说，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种葡萄什么什么那样子的安息还更宝贵。我们新约的百姓真正领受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是一个超越的眼光。那这个是我想说跟大家提到的哈。然后在希伯来书从四章开始哈，四章到第十章呢，它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超过麦基洗德等次。麦基洗德，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讲到他是一个，他这个又是要讲一大堆哈。其实就讲到说麦基原来哈，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祭司呢就是他是有生命，就是说祭司他自己也会犯罪，但是呢他到神面前来洁净自己的罪，然后替百姓献祭。可是祭司呢生命也有一定，但是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他是没就是永远永远都在那里的。我以前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用这样子来比喻，我觉得蛮好的。他说其实如果说你有个医生，那个医生的医术非常的高明哈，那他什么病他都能医。然后呢你知道他，而且他跟你讲说只要你有病你就可以找他，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安心，我的生命好像就是在那个，就只要我有什么病，而且他什么病都能医。但是呢可能你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如果那个医生比我早死，是不是？其实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种限制里面，可是耶稣基督不是，他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你在生命的哪个那个时间点上，他就是你，只要你回转，并且他现在坐在神父神的右边，长远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常常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 我想说第四，我时间上哦，时间上没有那么就是说，有时间一点一点来讲啊、哦。那也许我们可以来看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与四献上一样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
第十二节，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OK， 这边就讲到，就是说。人间的祭司跟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回去看的话，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哈，这个都可以这看到说，耶稣基督祭司的身份跟人间祭司是何等大的不一样啊、哦。那再来就是十一章哦，十一章这个信心名人榜哦，这个我想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引用，特别是十一章的第一节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以我们常都讲说 Hall of Fame 嘛、啊、就是名人榜啊，那这个其实就是 Hall of Faith， 就是说讲到这些人啊，就是说十一章里头提到很多的信心伟人。那这些信心伟人呢，在希伯来书作者他对着这些信心伟人，他的一个 comment 是什么？圣灵给的他的一个 comment 就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十一章的三十八节后半段呢、啊，三十八节后半段哈，他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哈。三十九节这边讲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人未得着所应许的。你看啊、哦、真的就是说，如果你来看，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以撒，不管是雅各、约瑟、摩西，他们在他们的年日里面，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得的。我前几天查摩西哈、啊、然后就讲到摩西啊，摩西他带领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因为神让他说吩咐磐石出水，结果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太悖逆了，他太生气了，他就是击打磐石，结果神没有让他 physical 进入迦南。所以有时候我们来看哈、哦，就是说哇，有时候来看说这公平吗？这公平吗？可是我后来我真的是就是再来想哈、啊，真的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都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然后他竟然就是圣灵就让他在那里面写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众人，他自己谦卑还自己写这句话在上面，真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感动在他里头写，就是写了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这句话是可以总结摩西的生命。我相信他在神面前，甚至神这样严严的没让他进入迦南，在他死之前他带他看了那个迦南地，然后呢他的死是神亲自为他埋葬。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死在尼波山，他不要整个以色列人的眼光，因为他们那种敬拜哈，那种对神的观念呢，常常都要拿一个就像他们拜金牛犊一样，他怕他们变成来拜摩西，其实对摩西也没有好处，对以色列人也没有好处，所以他们也找不到摩西的坟墓，神亲自埋葬了他。这是跟神有交往的人，他真正认识神的眼光，就不是在说那一点他的盼望是在今世得着的，他那个是一个永远生命的眼光，盼望那个眼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不管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真是要有一个确据，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非常宝贵。这个儿女的身份大过于你真的是今天你在工作上你是 CEO， 你是什么样的大过于这些，大过于 你是不是五个 PhD 或者是什么。今天如果说像我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我觉得说当我得着神之后，我觉得说在我里头那个对过去的很多的看法就真的是可以丢掉，看自己。我曾经走过几年了，在我生命当中就是进入当家庭主妇的几年的里头呢，我都很怕别人问我说你在哪里工作，可是我现在却很乐意的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因为我觉得神把很多我觉得我看很宝贵的外衣脱掉了，他把他自己赐给我。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如果得着神自己，你整个人你看待你的婚姻会是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看法，你也会很欢喜乐意在神告诉我们的这样，不管今天像牧师早上讲的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妻子怎么样顺服丈夫，如果你得着神了，你不会在那里说为什么我要顺服，如果他爱我我就能顺服他，如果他不爱我我怎么能顺服他。当你得着神了，你整个人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的里面，当然不是说就完全了，我们都还在一生的年日里面更多的认识神得着神，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眼光。那我也想说真的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眼光哈，我们能够远望那永远的家乡，我们真正的那个点不是在今世的一个点。我相信在这个上面，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儿女的教养上我们也有个永远的点的话呢，我们其实跟儿女里头可能我们那个 picture 会比较大一点，我们会看得比较远，不会在那一很小的事情上再跟儿女在那边征战过不去。而且我们要训练他们的部分呢，我相信会是一个更健康更健全的方式呀、yeah. 那再来就是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章呢，他讲到父神跟我们的关系，讲到就是他因为讲到爱的管教嘛，就讲到一种父亲的管教，其实呢就是在这个上面讲到那个管教其实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孩子的，我们真的做过父母的，我们就知道其实那个很多的时候管教是出于爱，可是真的就是在神他所启示的里头哈，一开始我们看就到旧约他好像是律法，到了新约那个神的救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的以后呢，好像那个慈爱彰显出来了。我们跟我们 parenting 很像哦，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他们还不是非常清楚，我们很多时候是好像律法的在的一个界限，可是真正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恩典总是 cover 的更多一点啊。其实跟神他的那管教上其实是很相似的啊。那这个管教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个很需要的。然后就讲到不可震动的国度，其实所有的这些管教所要带来的就是在我们生命上得着那不可震动的国度。来，我们翻一下十二章二十八节啊。
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OK， 他就讲到他前面讲到管教管教管教，其实真正的为神这些他的益处是要让我们真正生命里面得着一个不震动的国度。你要想如果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不震动的国度，那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我们就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稳定啊，可以真的是稳稳的，真的是就在那个生命的里头，别人看见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当中也得着稳定啊、哦、呀。那再来就是他十三章里头有很多像比方说用爱心接待客旅，尊重婚姻，还有尊重我们为我们灵魂娶老的牧者，这些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书信呢很多的都是讲论之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有一些生活的应用， 那这个我想在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生活应用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希伯来书就这样子把它讲完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书信啊。嗯，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能够有机会回去能够好好的来读这卷书，这从这当中来得着神，他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啊。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然我们就进入雅各书。
我补充一点，就是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我们上次曾经在希伯来书的课程里面讲到一个细型的结构，大家不知道参加的人还记不记得，就是它是一层层铺垫，一开始讲到耶稣超越天使，然后在天使的基础上开始讲到耶稣超越摩西，那就比天使要更进一步，然后最后又开始讲到麦基洗德，因为他的等次实际上还超越摩西，甚至超越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因为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
祝福，
只有位份高的人才可以给位份低的人祝福，所以当他讲到耶稣的身份和地位超越了麦基洗德过以后，使得整个的希伯来书对于旧约的回顾以及对于耶稣地位的这样的一个铺垫达到了最高峰，在那个基础上就讲到了因信称义，就是我们信神这个信心所取得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原来是这一位不仅超越天使超越摩西甚至是超越麦基洗德的这位神的时候，那么这个信心是何等的重要，然后就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那些信心伟人的实力，让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当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些信心的伟人不仅是他们所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来和我们一起所得的，他们在活的时候因着他们的信心没有得到，但是他们有一天是我们跟他一起得到，如果说你的读者听到说哇有一天我可以跟摩西我可以跟亚伯拉罕一起来得到他当时没有得到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震动。然后就讲到说那按照我们现在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保持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整个浑然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非常好哦，非常好哦。那我觉得那个少阳他讲的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十一章哈，
十一章四十节，
上扬。
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是我们是跟这些信心的伟人一起同德的。
所以他们还在等候我们。跟他们同德，这个末世真的是要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赏赐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想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保罗、跟彼得，真的跟亚伯拉罕、摩西在一起同德，真的这个信心所带来的这个赏赐，哇，那个真的是我想在天上。这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好，那我们来进入那个雅各书，雅各书就在希伯来书后面啊。那雅各呢，其实我想说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作者，他在那个他是耶稣的 half brother 啊，就是耶稣的弟弟。玛利亚跟约瑟肉身生的儿子。那这个雅各呢，其实在耶稣复活之前呢，耶稣还是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其实是不怎么相信耶稣的，就常常讥诮他。可是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向雅各显现， 那个一下子的显现，真的让雅各整个心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这个雅各书写成的时候呢，那时候的雅各已经在耶稣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教会成为教会的领袖了。所以那个我这个其实如果说真的很去细看啊，那个耶稣那个爱哦，就说对着他这些的兄弟，我们后来我想下个礼拜那个少阳也会看到，带我们看到犹大书，犹大这个写犹大书的犹大呢，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兄弟，他们都是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真的被翻转过来的。那这个雅各呢，就是从那个一些那个历史上就讲说，他一直就是他是就是说死的时候啊，他其实是那个他就是跪着祷告，祷告到他的那个什么膝盖都长茧了，就一直是一个祷告的人。到他死的时候，就看见他，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就是说他的那个膝盖都长茧了，而且他也是那个就是殉道死的。那可以看到这些就是这些人哦，真的在主面前被主翻转了以后，他们真实的认识那个宇宙的王，那一位哈，曾经在肉身上曾经跟着他们生活那么多年，他都不认识，最后复活以后他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他写下雅各书，雅各书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书哦。他主要雅各书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哈。大家翻到那个雅各书哈，我这后面就是说，希伯来书呢，除了那几个那个 point 之下，下面这些 description 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看啊。没有问题，就是那个，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哈。雅各书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强调有行动的真理，有果效的信心，在第三页的地方，教导我们活出信仰的实际啊。然后讲到就是说有行动的真理，每一个真理都要带着行动。那我这卷书呢，很合适跟加拉太书一起看啊，因为加拉太书里头呢，它其实主要是讲因信称义，可是雅各书它又让我们讲到另外一层，就是说呢，我们常常都讲因信称义，讲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就觉得，甚至我曾经几堂课前跟大家讲说，可能大家都提到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讲说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可是呢，其实雅各他要讲到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可是你那个信心没有行为来 back up 你的信心，你那个信心是死的信心。除非就好像说我今天我认知说这个椅子、这个椅子可以承受我的重量，可是如果我不敢坐上去，我害怕坐上去的话，那么我前面讲的这句话是在我理性的，那个不是一个真的信心。那我觉得这里就是雅各他要跟我们讲到的哈，讲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要看雅各书之前呢，我想要让大家先那个来大家都可以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嘛，我们大家一起来背一次好不好？
神
爱
世
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
一切
信
他
的
不至
灭
亡，反得
永
生。 OK， 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段经文。可是其实这段经文呢，它是在那个希腊的文法哈，它在这个那个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这个哈，这个信里头，它其实是讲说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它是有一个进行式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意思在里面。叫一切信他的是一个持续相信，然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这里是反持续得着永生。所以我们想说哦，得永生就得永生，什么叫做持续得着永生？ 如果说大家记得，我其实前一阵子也跟大家讲过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里头哈，他讲到的永生是什么？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个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说将来我们到天堂才叫做永生，今天我们领受神的生命，我们已经有永生在里面。这个永生是一个持续的进行式，就在那个什么那个神学上讲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就说我们是持续在经历这个永生，持续在认识神的过程，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所以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持续相信，持续持定永生的过程当中。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讲到的信是持续的相信。那我想说用这个再来看雅各书，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雅各的苦心啊。雅各他告诉我们，他其实就是像在雅各书第一章里头他讲到说哈，一章二十二节那个他说
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二十三节，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二十四节，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呀，你看啊，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非常好的。他说一个听道的人，如果不行道的话，就好像你看镜子一样，你看了之后走了，你就忘记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他说如果我们不行道的话，是自己欺哄自己，这是雅各书他来告诉我们的。其实我想说，我们其实刚刚看见希伯来书讲到神这么伟大，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信心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神还是神，我们还是我们。然后这边讲到，就是说这里其实雅各书里面讲到一些非常清楚的例子，清楚到我想就是说我们可能他讲到说像教会里面也常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今天如果说有一个穿金戴银的人来到教会，那还有一个是很贫穷的人来到教会，那我们心里面对这样就是说很容易人常常停留在外面里面来看人。这雅各书里面他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可能会尊重那个华美衣服的，或者是我想说也许我们不是用那样子穿衣服，我们可能就说哇这个人谈吐知识很高雅，或者是很多的知识。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会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在当时的教会出现的，我相信也出现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情况。雅各他还提到一个情况，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匮乏了，他来跟你讲，然后你难道你说你为他祷告，就说我为你祷告，你就平平安安的去，但是你却塞住怜悯的心，没有在他匮乏的地方来帮助他，这样子这个虔诚是假的虔诚。这个是在雅各里面他提到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雅各书里头哈，一章一章如果读过去都可以来看到的哈。然后其实呢他也讲到信心啊，信心在第二章十四节，那个少阳你再帮我们读一下。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OK， 十七节，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OK， 然后呢其实他就是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雅各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他把以撒献到那个坛上，他说其实我们讲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可是如果说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是不能经历考验的信心，他的信心也是死的。他正因为亚伯拉罕他 他那个信心是可以经历考验的。当神跟他讲献上以撒的时候，他虽然那么爱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100岁生的，可是他仍旧能够因着信神的缘故，因为他当时那个他的 struggle 就是说，他相信神可以使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死无变有，他相信他的神是死无变有，使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因为这样子，他有那个信心献上他的儿子。他还提了一个妓女拉合的例子，他讲说这个妓女拉合，他怎么样接待使者。你想那个时候去，好像一个那个邵阳尼啊讲什么吗？
这个地方我请大家再重新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和希伯来书第11章第31节，这两个例子在希伯来书里面正好都有讲到，请比较来看哈。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好，这是第17节。那在雅各书第二章第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然后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31节，这里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在雅各书第2章第25节的地方，这里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好，
yeah.
就请大家注意。
Yeah, 所以很好哦。所以他这边讲到信心跟行为，他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是带出行为的。一个真正的就是说，那个能够做出来的，他里面是有信心的。这个是在雅各书里面他要提到的。那还有就是雅各书他里面就是关于口舌，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雅各书里头一个很大的重点啊。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呢，第三章里头他讲到舌头的影响力。他说哈，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一个，可是它可以燃起生命的火，它可以最那个，就是说它可以说大话。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舌头是百体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树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可以知道，我们舌头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话语上，如果没有被建造，没有神的膏油的话呢，常常都会引起蛮多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纷争哦。那我相信就是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这个是雅各书他也是严严的来告诉我们的。那还有就是雅各书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他讲到钱财哦，第5章他讲到信心与钱财。我大概就是只是这样提几个点哦。其实他讲到财富啊，他其实我想说，有很多人他看到第5章就讲到说，为什么他讲到说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哀嚎？他说因为有苦难会临到你们，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在第5章的地方啊，他说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这些啊好像讲得非常的严厉。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其实我相信就是说在这里就是雅各他也要讲到的一个重点呢，我们现在也常常很多人就讲说呢，有钱能使鬼推磨，然后呢，他讲说钱财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很多人都在讲哈，其实不管信主不信主，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钱财很容易成为我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钱财很容易成为我们错误的安全感。 而且呢有钱财其实是很蛮容易败坏人的敬虔的。当有钱的时候，其实人很容易感觉有一些 power。 我就想，其实像我妈妈那一辈啊，他们就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中国人觉得说你一定要你就是说一定要积攒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是对的，没有错的。可是呢，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积攒是因为没有钱的话很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需要用钱，没有办法用到。可是其实那个雅各在这里是讲到所谓的富足人呢、啊，就是说在那个财富已经是倚靠钱财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讲到其实呢那个很容易让人不倚靠神来，只是来依靠钱财，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哦、那雅各也还提到就是关于世界哈、啊，就是说他讲到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的。你看就是说其实他在写很多的东西都感觉蛮绝对的，讲到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跟那个破坏可以是很大的。那我们刚讲到那个什么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埃及预表世界，然后就其实就是跟我们讲到一个观点，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可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神的缘故过敬虔的生活，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世界就是我相信我们就是也是要明白到，就是说当我们分别为圣哦，这其实在雅各书里面他讲为什么要把信心写在这里面呢、啊、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多多少少信徒是要受到逼迫的。你如果要过属神的生活，这个是我们不可能一面就是说又要过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想要来靠近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其实像有些人就讲说那个小朋友主日学里面就讲说那个财主跟拉撒路啊，就说你是要跟问小朋友说要当财主还是要当拉撒路，有些人就说我们要当拉撒路，当然也有个小朋友他就讲说我那个活的时候当财主，死的时候当拉撒路。其实他也很讲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一些想法，我们活的时候很想当财主，然后希望我们死的时候像拉撒路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那这边其实讲到就是说每一个要过敬虔生活的，要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多多少少是要受到逼迫的。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再来，如果下个礼拜我们讲到那个彼得前后书，少阳我想他会有更多的分享。少阳，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是，我有两个地方有补充。第一个是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的。实际上，当雅各在强调我们的信心要有行动啊，或者是有些翻译是行为的时候，那么这里面他特别强调这种不是用法利赛人的严守律法所得出来的，而是圣灵的引导得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样。那么在第十七节，三章第十七节这里面讲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圣灵的引导，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这是一种。那第二种的时候呢，他这里也特别提到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说，顺服圣灵和顺服肉体或者是顺服世俗的区别。在第四章第四节这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这里面再一次提到说，我们是顺从神，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世上的风俗。然后在第五章的时候，他讲到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忍耐，特别有提到这个信心的祷告。那这一条对于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提到就是圣灵所带来的医治。在第五章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感谢主啊。下面还有一句，就是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的重要啊。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祷告一定要去请怎么样的人来祷告。那我希望我们默想这句话，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同样的，他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我们也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我们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祷告的人。出于问题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而不是谁祷告呀。那这个也是雅各书里面他讲到的哈。那我想说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想说跟大家，我自己个人最近一些事情，我想说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啊。我觉得说我自己我最近一直有一种挣扎，挣扎在我里面呢。我觉得说还是保罗那句话，就是说主啊，真的是有时候觉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那挣扎特别，我觉得在教养儿女上面，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也在社区里面教一些 parenting 的课，那我常常就告诉别人说，其实我们现在就培养孩子，特别我们中国人的眼光啊，不要那么看重孩子在 academic work 上，只是在那个上面一直钻牛角尖。可是我发觉我自己在遇到一些，就是家里面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挣扎很大，我就一直在神面前问，我在神面前问说，主，哪些部分我应该要管，哪些部分我应该出手，哪些部分我应该要放手。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相信我们在 parenting 里头，我们其实不管是 parenting 或者是我们生命在不同的情况里头，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哦。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信仰是每一天的信仰，它没有办法只是一个好像说我礼拜天去做礼拜。今天早上我觉得牧师讲得很好，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有公义敬虔的下一代，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孩子们他不是照着我们说的去做，是照着我们活出来的榜样，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我的挣扎也是，我说主，我很怕我的出手，我的管教不在你的里面，就如同亚伯拉罕当时他应许的以撒没来到之前，他想要帮助神来成就。我有时候我觉得说，在我 parenting 里头，就是要认明说，什么时候应该是属于我应该去做的部分，什么时候我是好像是变成是一种想要帮神一把。那我后来我觉得我检验我自己的里面，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对神不够有信心。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对神的信心够的话，我就相信我的孩子在神的手中。很多的时候，当我觉得说我力量不足的时候，不是我去告诉孩子要照着我的方式来做，而是我应该到神面前去向他承认我的软弱，为孩子祷告。那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信心，对神的信心是常常我们真的要到神面前去 那个求神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那里头，好像我们真的在每很多的时候，在许多的决定或者是我们要做与不应该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清楚明白，而且那个跟随是每一天的。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主日学。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真的是把希伯来书跟雅各书很快的 go through 一遍，主，我们真的非常的有限，主啊，但是求你真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主动你奇妙的善功，主，你实在是那些恢复，你是恢复我们的神，主，你乐意来 restore 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 restore 我们，主啊，照着你，向着我们，主啊，生命的度量，主来扩大我们，来扩大我们，扩大我们爱的度量，扩大我们恩典的度量，扩大我们生命的度量，主啊，真的好叫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当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当我们真的被你更大的扩充的时候，主就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死，使生在别人的身上发动，主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再来得着我们，愿你祝福我们整个下个礼拜在你面前每一天的日子，在信心里面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